让我们邀请神的同在，神的荣耀临到我们新的房间，临到你的家，临到我们每位家人，小宝太太的事主啊，临到我们的聚会，你的荣耀，你的同在，耶稣的宝血，圣灵的同在，打开我们众人的心灵，愿你的荣耀如云彩般遮蔽我们。求你向我们的灵吹气，向我们的灵说话，赐下先知性的话语，赐下恩膏的讲道，赐下能力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在你的光中得以见光，你话语的亮光向我们揭开，用你面庞的光来照耀我们，我们要做你光明的子民，我要行走在光明中。阿爸父，求你来触摸我们，求你来复兴我们，使到我们进入到你在创世以前为我们预备的柔美的命定里面，神你完美的旨意里面，求你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我们的命定。看见你对我的呼召，我的心也是，也是求你教导我们。我们将开口祷告，求主来开启你，教导你，让我们今年都能认识，找到我们人生的命定。求主赐下话语来引导我们。哦，圣灵。向我们说话，高牧你本人的口，赐下当讲的话语，让你的训诲来引导我们。哈利路亚，下个那个训诲。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进入到今天主日信息分享，我们讲到第三节，如何认识你的命定，如何认识你的命定。第四点，接受顺服圣灵的引领，接受顺服圣灵的引领。罗马书八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找到你的呼召，不仅仅需要接受神话语的更新，就是我们上节课讲的，而且还需要接受圣灵的引领。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告诉我们，
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接受圣灵的引导，顺服圣灵的引领。你要认识到神的话语能够更新你的思想，而唯有圣灵能够不断地更新你的力量，使你力上加力，能上加能。在这条走天路的历程上，你必须时刻需要圣灵的帮助，从圣灵来的更新，这样你才能够不断地力上加力，走完这个天路历程。圣灵就像是神话语的看门人，而神永远是在圣灵的层面上来等候你。听好了，神是在哪里等候你呢？是在圣灵的层面上来等候你。神的话语就是圣灵手中的工具，神的话语就是圣灵手中的工具。唯有圣灵能够使神的话语活过来，唯有圣灵能够使你经历神话语的真实。所以如果说神的话语不在圣灵的光照与开启里，那么意味着神的话语对于你只是一个宗教，并不能更新改变你的生命。因为神的话语是圣灵手中的工具，也只有圣灵能够使神的话语活过来，使你能够感受经历神话语的真实。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虽然也能够背诵圣经，能够认识很多神的话语，但是他仍然觉得神离他很遥远，仍然觉得好像神的话语对于他并不是真实的。就如同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能够倒背圣经，但是却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是神话语的看门人，神的话语必须在圣灵的手中的时候与我们才有益。言外之意，神的话语必须得到圣灵的开启和光照，否则就意味着神的话语并不是在圣灵的手中，而是在人的理性中。那么神的话语对于基督徒而言就变成了一个宗教，无法改变他改变信徒的生命，甚至信徒也无法经历神话语的真实。唯有当神的话语在圣灵的手中来引领我们的时候，神的话语就能够滋养我们属灵的生命，并且使神的话语变得又真又活，能够极大的影响我们的生命，进入到神给我们的荣美命定里。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神的话语很重要，但是神的话语必须要在圣灵的手中才与我们有益。可见你是多么的需要圣灵。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保惠师在英文的扩充本圣经里面，他也有测试、帮助者、带导者、训位师、激励者和可依靠者等等的意思。言外之意，圣灵拥有所有这些职事。当无人在你旁边做你的依靠时，圣灵会站在你的身边，这就是他帮助者的身份。圣灵他来帮助你。当你在这条启示的路上需要得到神的帮助的时候，圣灵也会帮助你，因为他是帮助者。圣灵也是安慰师，当你软弱的时候，圣灵来安慰你。圣灵也是教师，当你需要得到引导的时候，圣灵来教导你。圣灵也是那一位引导者，当你需要引导的时候，圣灵能够引导你。圣灵也是带导者，当你需要带导的时候，圣灵会来赐给你能力来为你祷告。圣灵也是神的智慧、神的知识。圣灵是测试，是测试， 意味着圣灵会给你提供属天的策略，属天的智慧，使你行事有智慧，做事有谋略。圣灵是能够辨别诸灵的，是能够赋予你属灵的洞察力的，赋予你属灵的领悟力的。圣灵更是能力的灵，是智慧启示的灵，是敬畏耶和华的灵，是耶和华的妻灵。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圣灵他拥有所有这些职事，只是汉语只是翻译出来了保惠师，但其实在英文扩充本圣经里面它有很多的意思啊，包括我已经一一的给你分解了圣灵的各样职事，包括测试、帮助者、带导者、训位师、激励者、可依靠者等等。所以总而言之，你要看到是圣灵来帮助你祷告的，是圣灵帮助你来侍奉神的，是圣灵帮助你有各样的恩赐，是圣灵帮助你来做任何的事情，是圣灵来引导你的。所以如果你想要认识你生命中的命定，你需要接受顺服圣灵的引领。哈利路亚。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6章13节到14节，约翰福音16章13节到15节，就是耶稣如何谈论圣灵的。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你看到耶稣介绍圣灵说他的职事是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因为他是真理的圣灵。言外之意就是圣灵是神话语的看门人，神的话语必须在圣灵的手中才能发挥功效。所以想要认识你人生的命定，我们特别需要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来开启我们。然而神的话语真正与我们有益的时候，是在神的话语被圣灵来揭开，神的话语被圣灵来启示给我们的灵，使我们得以行在神话语的亮光中的时候，那么神的话语就与我们有益了。所以耶稣也介绍圣灵的职事，他是真理的圣灵，他乃是神话语的看门人，他的职事是要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哈利路亚。并且下面说到了圣灵是会说话的，甚至说耶稣说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是告诉我们说圣灵是会说话的，凡他听见神所说的，听见耶稣所讲的，他都会告诉你的灵。他在哪里说话呢？乃是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灵里面，确切的讲是圣灵在你的灵里面向你的灵说话。圣灵不会向空气说话，而是向你的灵来说话。圣灵透过你里面内在的见证，也被称为那宁静微小的声音，其实就是你良心的声音，你灵的声音，将神的信息传达给你的灵。所以这就是圣灵向你说话，便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圣灵不仅能够把圣经中所记载的未来事件告诉我们，而且圣灵还能够指教我们将要发生的事。哈利路亚。所以啊，圣灵能够告诉你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来指引你的道路。你的人生命定也属于未来的，所以你特别需要圣灵，从圣灵来的引领，这是我们认识人生命定的关键。所以我们讲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讲的如何认识你的命定，这一点讲的就是需要接受顺服圣灵的引领。其实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4章26节，约翰福音14章26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你看到圣灵的工作是什么？他要指教你，叫你想起耶稣对你说的一切话，他要将一切的事都指教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圣灵。我发现常常在我讲到的时候，圣经的经文就会从我里面源源不断，滔滔不绝。是怎么出现的呢？当然我平常有熟读圣经，但是关键时刻，特别是在侍奉讲道的时候，圣灵就会在我里面叫我想起许多的经文，让许多的经文从我里面源源不断的涌现，好帮助我来讲道。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叫我想起耶稣对我所说的一切话。哈利路亚。所以如果你学习与圣灵合作，他会告诉你将要发生的事情，并且还会让你想起耶稣向你说的一切话，也要指教你一切的事。哈利路亚，多美好。所以我们需要与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注意一点呢，在这个寻求圣灵引领的过程里，你一定要始终保持凡事查验的态度。因为在帖前五章二十一节，我们来看帖前五章二十一节，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这是神给我们下的命令，要我们凡事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所以在我们寻求启示的道路上，寻求引领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凡事查验的态度，要谨记这一点。圣经教导我们，圣灵和神的话语是一致的，因为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圣灵所引领你的一定不会违反真理，圣灵乃是真理的看门人，圣灵所说的话一定不会超出圣经的范畴，也一定不会违反圣经的教训。所以我们要以此为标准，以此为准绳来衡量我们所得到的启示。有些人说他们听到声音或者得到种种不同的启示，然而你可以而且应该判断这些是否属实，你可以凭神的话语来判断这些属灵的启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不应该寻求肉体可听见的声音。有的人寻求圣灵的引导是想从耳朵上来听到神向他说话，往往这样寻求引领的人都误入歧途了。因为我们不应该跟随肉耳可见的声音，我们应该跟随神的话语的引导，神的话语的引导，神话语的亮光。圣灵常常会将神的话语启示给我们，圣灵也常常让我们想起耶稣向我们所说的话，特别是很多的圣经的经文在我们心中不断的显现挥之不去，那就是神向你说话了。特别当你听到的声音与神的话语不符合时，要立刻将这声音弃绝，就如同听到了噪音一般，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不要接受这样的声音。无论是雷轰声，无论是从肉耳可听的声音，只要与神的话语不符合，你就可以把它扔掉了。总而言之一点，就是你想要认识你的命定，你需要与圣灵发展一个坚固稳定亲密的私人关系。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寻求圣灵引领的过程里，我们凡事保持凡事查验的态度，总的原则呢，就是以圣经的话语来做准绳，衡量我们所领受的启示是否是正确。 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所以你看到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不可让圣灵担忧。言外之意，神要求我们与圣灵发展一个美好的关系，神要求我们要善待圣灵，不要让他担忧，如同珍爱你最宝贵的朋友一样，来珍爱圣灵，来宝贵圣灵，而不是今天我和圣灵相交，明天我就不再有亲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样的一种相交，是无法维持与圣灵的亲密关系的，反倒你会让圣灵担忧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神告诉我们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神是想提醒你要与圣灵发展一个美好的稳定的坚固的亲密的私人关系，只有亲密的人才会担忧你，一个与你根本素不相识的人不会担忧你，与你关系亲密的人才会担忧你。所以神是想告诉我们，你要与圣灵发展那样的一种亲密的私人关系，倘若你能够与圣灵发展出这样一种强大的亲密的美好的稳固的私人关系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很容易得到圣灵的引领，你也很容易能够分辨出来圣灵的引领，那么你自然就能够进入到你人生的命定了。哈利路亚。圣灵就是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圣灵他也是神，所以圣灵他在我们里面，圣灵就是神，你需要得到圣灵的微小的声音的引导，也就是圣灵透过你的灵向你的内在印证的引导，你需要使圣灵成为你的私人的朋友。哈利路亚。辛班尼有一本书叫《早安圣灵》，我读了很多遍，透过这本书我可以看到辛班尼得到能力与引导的秘诀，就是他与圣灵发展了这样一种美好的关系。你读那本书你可以看到他与圣灵有那么亲密的私人关系。哈利路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被神大大使用，并且实现了他的人生命定的秘诀。赵恩基他能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教会，被神大大使用，也是因为他与圣灵的这种美好的关系。所以你与圣灵的关系决定了将来你能够拥有多么大的能力和圣灵对你人生的引导。我再说一遍，你与圣灵的关系决定了将来你能够拥有多么大的能力和圣灵对你人生的引导。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天上来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果然门徒们就开始在马可楼等候，直到他们领受了圣灵的大能。你要知道，在他们领受五旬节圣灵浇灌之前，那个时候门徒是非常惧怕的，个个都龟缩在屋子里，也不敢出门。彼得也甚是惧怕，因为他，你知道他砍了大祭司仆人的一个耳朵，他生怕别人来抓他，所以他三次否认主。即便逃跑了，他仍然天天的惧怕。说门徒们都四散逃跑，躲避起来。所以这个时候，门徒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引导，就是与圣灵的关系。唯有圣灵的浇灌和充满，才能够使他们进入他们人生的命定。后来果然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开始照着耶稣的吩咐在马可楼等候聚集祷告，进食祷告。然后我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门徒们领受了圣灵的充满，彼得立刻刚强壮胆，公开讲道， 一次就是五千人得救，不再如老鼠般的躲在地洞里惶惶不可终日。是什么改变了彼得呢？你要知道，当时的环境是物是人是，仍然是四面楚歌的环境，仍然是那一群逼迫他的宗教领袖，所有的环境都没有任何的变化。然而彼得却被圣灵改变了，彼得领受了圣灵的充满，彼得立刻变了样子，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跨出去，在大街上公开地来谈论福音，公开地来传道。所以你看到彼得立刻进入到他荣美的命定里了，而其他的所有的领受圣灵充满的门徒也开始判若两人，发生了天，也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全判若两人。门徒们个个进入圣灵大能的服侍，使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被压制的得自由，使被魔鬼掳掠的得释放。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中门徒们到处医病赶鬼，震动天下，纷纷实现了神给他们个人的人生命定。你知道在此之前他们一个个像老鼠一样躲在地洞里惶惶不可终日，是什么彻底改变了他们？是什么使他们迅速地进入他们人生的荣美命定呢？是与圣灵的全新亲密关系。哈利路亚。所以你想要认识并且进入你人生的命定，与圣灵发展亲密美好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哈利路亚。圣灵能够改变这些门徒们，使他们从根本就从远离神给他们的命定，到直接迅速的跨入进入他们人生的命定。你可以看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圣灵。哈利路亚。倘若没有五旬节圣灵的浇灌，门徒们仍然是龟缩防守，惶惶不可终日，无法实现他们的命定。所以我们务必要效法门徒们，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要追求得到圣灵的能力，我们要与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我们来看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你少年人要见异象。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末后的日子圣灵，也就是神的灵要浇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意思就是圣灵会使我们能够说预言。说预言更多是得到关乎你个人生命人生命定的启示，预言更多是关乎你人生命定的启示。而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你就要说预言，你就要把神给你的命定说出来，祷告出来，宣告出来，发预言出来。哈利路亚。所以当你想要认识并且发掘出神给你的荣美命定的话，你必须要发展与圣灵美好的个人关系，只有当圣灵浇灌的时候，你才能够说出神给你的人生命定，你也才能够领受关乎你人生命定的预言和启示，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当你与圣灵能够发展美好的个人关系的时候，你的人生就会变得美好，也会满了祝福，因为你会开始找到并且认识到神给你的人生的荣美命定。哈利路亚，赞美主。好，第五点，如何认识你的命定。第五点，唯有在基督里才能找到你的命定。第五点，唯有在基督里才能找到你的命定。唯有在基督里才能找到你的命定。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 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你看到神要求你不要做糊涂人，什么是糊涂人呢？就是不明白主的旨意，言外之意，不明白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和呼召。这个经文意味着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去认识寻求神的旨意，去认识神在我们人生中的命定，否则我们就算是糊涂人。所以当你活在地上的时候，你必须要去认识，去找到神关乎你的命定，这是你的责任，否则你会被算作糊涂人。很多的基督徒一生就是糊里糊涂的在人世间走了一趟，直到见主的时候才后悔，究竟我为什么活了这一世，我也没找到我人生的命定啊。这就是糊涂的信徒。可悲的是教会里面糊涂的信徒居多，但我不希望你做糊涂人，因为圣经说你不要做糊涂人。我们必须要认识主的旨意，认识神在我生命中的呼召，这是我在地上活着的意义，这是我需要做的事情。所以在你没有弄清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和呼召以前，不要急着跳入下一个阶段。跑得快不代表就跑得好，很多人是稀里糊涂的没有方向的跑，最后是瞎跑。你需要认识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和呼召。耶利米书一章四到五节，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一章四到五节。耶利米书一章四到五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意味着神指定了一个完美的旨意，为着每一个神的儿女，甚至在他们还没有出生以前，尚在母腹中的时候，神已经设定好了你的命定，如同神设定好了耶利米的命定。你看神对耶利米说，你还在母腹中，还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哈利路亚。所以当你还在母腹中的时候，神已经为你设计好了一个完美的人生命定。而当你重生的那一刹那，就是你开始寻找认识并且进入你人生命定的起步。因为唯有当你重生的那一刹那，魔鬼才失去了对你的管辖权。外邦人没有重生，所以他们一生是活在魔鬼的欺骗里，是握在那恶者的权下，是被那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所以他们无法认识自己人生的命定。而当你重生的一刹那，神就使你从黑暗国度进入到光明国度，魔鬼就失去了对你的统治权，从此你的生命被藏在了基督里。因此你发现算命的人他只能给外邦人算命，给非信徒算命，他不能给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算命，他也无法算得出来。因为真正重生的信徒的生命乃是藏在基督里的。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在哥罗西书三章三到四节，哥罗西书三章三到四节，提到这里我简单说一点啊，就如果说你以前在没有信主以前你 找人算过命，你需要认罪悔改，并且奉耶稣名撤销算命先生对你所说的任何话语都无效作废，并且宣告你的生命已经是藏在基督里了，你的命定由神决定，不由算命的人决定。所以你要撤销他所有的话语，无论是好的坏的，全部是 无效作废的。唯有神给你的命定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哥罗西书三章三到四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哈利路亚，我们的生命是在基督里的，我们的生命是在光明国度里的，撒旦对于我们是无权无分的。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重生的那一刹那，我们就开启了我们人生的荣美命定，我们开始起步了。哈利路亚，这也提醒我们需要传福音。因为你看到外邦人没有信耶稣的人是多么可怜，他们一生活在魔鬼的欺骗里面，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他们无法找到神创造他们的人生命定。每一个人都有从神来的人生命定和计划，但是能找到的人是少的。因为首先找到的条件是你必须是一个重生的信徒，成为神的儿女，你才有资格开启你人生荣美命定的书卷。所以外邦人终其一生，他认为他成功了，他认为他事业有成啊，或者是名利双收啊，或者怎样怎样，在世人眼中也许他们认为是成功的，但其实是失败的。因为他们压根儿都没有开启神给他们的荣美命定，他们走上了另一条的路，乃是魔鬼在他们生命中的混乱，所以最终他们也会归于混乱，归于毁灭。所以如果还，所以我特别是还没有信耶稣的，还没有重生的人，听到这话的话，就需要真的打开你的心来邀请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好实现你人生的命定，并且找到你人生的命定。因为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我们人生的命定，在基督以外是没有的。世人所认为的成功并非天国里的成功，世人所认为的成功也不过是短暂的成功，在永恒里是没有价值的。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帖前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帖前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可以看到神对于我们的呼召，对于我们的旨意，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可见神为人设计的完美旨意都是在基督里的，人也只有在基督里得蒙救赎之后，才能够在基督里发掘出他自己的命定。因为在哥罗西书，我们再看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你看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美好，都是在哪里呢？都是 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的，包括你人生的美好命定。所以你只有在基督里才能找到你人生的命定，在基督之外你是不可能找到的。这也是为什么重生是那么重要。什么叫重生呢？就是圣灵重生了你，是开启你进入到神给你的荣美命定里。你以前的生活从此就结束了，因为那是通往错误命定的方向的，神并不纪念那日子，神都不纪念，等于是虚晃的人生。直到你重生的日子开始，神开始重启你人生的荣美命定。哈利路亚。所以人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开发他的荣美命定，并且最终实现这命定。在基督之外，人得不到什么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听好了，我说的是永恒价值。钱财名利都不能够存到永恒，所以那不是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在基督之外你得不到什么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唯有在基督里。因此你只能在基督里才能找到你的命定，命定就是有永恒价值的。当你重生的时候，神对你生命的旨意和呼召就开始显明了。如同保罗，我们知道保罗之前他不叫保罗，他叫扫罗。扫罗这个人呢，是一个逼迫教会到处追杀信徒的人，死在他手上的基督徒是不少的，所以他走在一条神人共愤的毁灭之路上。然而扫罗当时并不这样认为的，他认为我就是在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我就是要追杀这些基督徒，他认为他们都是异端，他认为他这样追杀基督徒就是在侍奉神。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从此保罗的生命被改变了，立刻从错误的人生命定进入到神为他预备的荣美命定里。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在使徒行传26章13节到18节，使徒行传26章13节到18节，神让我们看到扫罗是如何变成保罗的，同样神也能坐在你的生命中。使徒行传26章13节到18节，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说，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你看到当扫罗遇见耶稣的时候，立刻开始认识到他人生的命定是什么呢？耶稣开始向他启示了，我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下面还是，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扫罗遇见了耶稣，生命立刻得到了改变，从基督之外开始进入基督里，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扫罗立刻得救了，他亲身经历了耶稣，他亲眼看见了耶稣，他立刻归信了耶稣，然后耶稣立刻向他显明了神在创世以前对他的命定。如果我们来按照人的理性来想的话，扫罗他 照着他的想法，他是加百列手下的首席大弟子，那么他是想师承加百列，做他老师的接班人就好了，成为一个被人尊敬的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一个律法师就好了。这是他的自己给自己定下的人生命令。然而你看到跟神为他定下的命令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扫罗为了成为这样的一个律法师，他不惜走在了一条毁灭的路上，到处去追杀基督徒。然而直到他遇见了主，立刻扫罗成了保罗，一个毁灭者成为了将福音传遍天下的拯救者。保罗完成了神给他的完美旨意，保罗也认识到了神给他的人生命令。所以透过扫罗变保罗这样的见证，是我们认识到如果你没有重生，你永远无法找到你的命令，也就是神在你生命中的美好旨意。倘若一个人没有重生，或者是不属灵，心思仍然是世俗化的，就算他是个基督徒，那么在他的有生之年，顶多他能找到的也只是神给他允许的旨意，而绝无可能找到神完美的旨意。甚至多半的人根本一生就是浑浑噩噩，归于虚空的。我上节课也特别分享了神的旨意是阶段性的，是层次性的，有一般的好的旨意，然后是神许可的旨意，最终才是神完美的旨意。这是我们上一课所讲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的意思。那么我今天要以巴兰的例子帮助你明白神旨意的层次性，你需要认识到神旨意的层次性，你才能够衡量出来你究竟你今天是在神的哪个层次的旨意里。上节课我也特别提醒家人们，如果你的思想仍然是世俗化的思想，你的心思仍然没有被神的话语更新和对齐，那么你也无法认识神完美的旨意。今天我又补充讲到了一个外邦人，没有重生的人更加无法认识神的旨意。我们来看民数记22章5节到35节，民数记22章5节到35节，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兹多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召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摩亚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亚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亚王西伯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先念到这里啊，我在这里提一个细节，你看到这里，这也是故事背景，我们都知道巴勒王他想要咒诅以色列，所以找到了神的先知巴兰，因为神的先知有权柄，先知所咒诅的必得咒诅，先知所祝福的也必得祝福，所以这个巴勒就找到了巴兰，想要来咒诅以色列百姓。你看这话说的，这是让我们认识一个启示，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为何 巴勒要让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呢？因为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的民就是以色列民遮满地面，因为以色列民非常强大，巴勒王认为他无法胜过以色列民，就好像是魔鬼，他也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今天同着耶稣基督的神的儿女也都是得胜的，我们拥有耶稣基督的得胜，所以魔鬼惧怕我们，所以魔鬼无法胜过基督徒，怎么办呢？他要想一个办法使基督徒被咒诅变得软弱，因为一旦被咒诅就会变得软弱，当你变得软弱的时候，他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所以魔鬼到今天的轨迹仍然是如此，跟巴勒王是一样的，巴勒王在这里就代表撒旦了。当然这个事情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事情，但你能够看出什么属灵的意思呢？所以你要知道在你生命中的魔鬼，他是一直试图在找你的把柄，也就是言而未现的罪，一些不良的嗜好，隐藏的罪，一旦他找到了这些罪，他就会在神面前控告，控告你，而这些控告就会释放一个咒诅在你的生命中，使你变得软弱，当你变得软弱的时候，就是他吞吃你的时候。所以魔鬼在地上走来走去干什么呢？就是为了吞吃，圣经说去寻找可吞吃的人，当然是寻找那些软弱的有破口的基督徒了。到今天仍然是这样，撒旦他没有什么创意的，一直都是这个轨迹，他要试图找到你生命中的软肋，使你陷在咒诅里，使你变得软弱，好胜过你。所以亲爱的家人，你要谨慎自守，远离一切的罪恶啊，不要使自己陷在咒诅里，这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的啊。我就先从这里我先提醒你一下啊。好，我们下面继续来分享啊，透过这个经文，神对巴兰说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你看这是神对巴兰的旨意，在这个经文里面已经显露了。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摩亚的使臣就起来回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巴勒就是那个外邦的王代表撒旦的啊，他又差遣使臣，你看，所以撒旦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他的试探是不断的，而且不断升级。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意思是带的钱更多了，试探升级了。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希伯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所以巴兰这个话，话里有话，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他怎么知道巴勒要把满屋的金银给他呢？其实这是他心里所要的。他说就算给我，我也不这样做。但是下面就说了，现在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所以巴兰是早就把罪根深埋在心中，撒旦不可能不抓住这样的一个把柄来胜过巴兰。你看前面神给他说的多清楚，不允许你去，也不可咒诅那民，说过了，他还要说啊，你们先停下，我再跟神祷告祷告，看看神能不能改变心意。难道神是可以改变的神吗？所以巴兰心里面已经有了这个撒旦的种子啊，贪欲在里面。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吧，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读到这里，我们有的基督徒就不理解了，这不是神就说可以去了吗？怎么神的旨意改变了呢？因为我上一课已经讲了，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神有三个阶段的旨意，三个层次的旨意，有一般的，有可允许的，就是许可的旨意，有最完美的旨意。神最完美的旨意前面已经说了，我不让你去，也不让你去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而这句经文是神可允许的旨意，好，你可以去吧，只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不要咒诅以色列就行了。我们看巴兰是怎么选择的啊？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亚的使臣一同去了。你看到神是怎么表现的？神因他去就发了怒， 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 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把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驴。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就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伏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就是邪僻邪恶。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就把你杀了，留他存活。”所以你看到没有，你一定要认识我们的神。神的旨意是三个阶段的，是三个层次。神不喜悦你拣选第一第二阶段的旨意，如果你非要拣选，神也许可，但神不喜欢，就如同神要击杀巴兰一样。神其实早都给他说了，我让你不要去，也不要咒诅。后来因为巴兰心里有鬼，所以神说：“那你去吧，但不要咒诅。”但他当神看见这个巴兰还真敢去，神就发怒了。所以你要认识我们的神。甚至神开了驴口，这是一个鲜明的讽刺，让我们看到啊，一个堕落的神的仆人连驴都不如。神说：“若不是这驴，我早都把你杀了，留这个驴存活。”巴兰，你看到现在巴兰仍然是不悔改的，他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你看到巴兰这个，所以巴兰是一个注定要毁灭的人，他到现在了还在拣选神允许的旨意。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巴兰的这个结局果然是非常凄惨，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神是不改变的神，你要记住，耶稣是今在昔在永不改变的神。所以你不要指望神他的旨意会改变。所以我们所讲的道也没有似是而非的，我现在是如此讲，我将来也是如此讲，我不会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如果你讲的道反反复复的改变，你就知道这是不是耶和华的仆人，因为我们的神是不改变的神。所以既然神是不改变的神，为何神如此说话呢？因为最终做决定的还是人自己啊。神永远给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人要为自己的选择付上代价。如果人故意选择不顺服神的旨意，神也会许可，只是人自己要承受错误选择的后果，那是承担不起的，那是苦果难咽的。我们透过这个经文，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神完美的旨意，就是十二节所讲的，神对巴兰说：“你不要去，也不要咒诅那民。”而神许可的旨意呢，是35节所讲的，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那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后来我们看到巴兰果然选择了神许可的旨意，导致了他的结局是什么？彼得后书2章15节到17节。我告诉你，如果你选择是神许可的旨意，最终你会进入到神的审判里。彼得后书2章15节到17节。彼得后书2章15节到17节，巴兰的结局。他们离去正路，就走岔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这些人是无水的井，你看他的结局是什么？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存留，那不就是地狱吗？ 可见这个巴兰他是下到地狱里了。然后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说的更具体一点，约书亚记十三章二十二节，约书亚记十三章二十二节，那时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中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术士巴兰。约书亚记十三章二十二节，术士，我特别的震惊的是，这里圣经用了一个术士这个词来描写巴兰。巴兰以前可不是术士啊，以前他是赫赫有名的耶和华的先知，是真先知，有权柄，预言非常准确的。但是在这里却说，圣经却把他描写成了术士，而特别提到了以色列人所杀的人中，包括了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术士巴兰。这使我特别就想起了耶稣所说的话，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我们的主是今在昔在永不改变的神，到今天也是如此。将来也会有很多的传道人、牧师、长老、先知、使徒向主说，主啊，我怎么样侍奉你了。但耶稣会对他们说什么呢？我根本就从来不认识你，你就是一个作恶的人，你就是个术士，你就是个巫师，你是个恶人。主直接把他们的称谓都改了，非常可怕。离开我去吧，就是下地狱了，将来只有天堂和火湖，下火湖了。因为耶稣不可能在火湖里，所以离开主，你不能跟主在一起，主是在天国里，那你就只能在火湖里。所以这些神的仆人全部下到火湖里，走了巴兰的道路，跟巴兰一个结局。你看耶稣在这里神的话称巴兰是什么？比尔的儿子术士巴兰，术士巴兰呢，成了一个巫师，成了一个术士。但巴兰以前是那个时代赫赫有名的大先知，在列国中都知道他是耶和华的先知。一个真的先知怎么成了一个术士呢？多么可怕！神给他的完美命令是让他成为列国的先知，可是他却拣选了神许可的旨意，最终陷在了神的审判里，成为了一个术士，永远的幽暗为他存留。你需要好，我们真的求神怜悯，需要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反省思想这个故事，特别我们侍奉神的工人，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这个故事，这个见证值得我们深思。通过这个见证，我想提醒你什么呢？就是如果你选择的是神许可的旨意，往往你会陷入神的审判里；如果你选择是神完美的旨意，你一定会得到神的祝福。哈利路亚！就如同耶利米成了神伟大的先知，他成就了神给他的做列国先知的完美旨意，为此他付上了代价。而巴兰，神给他完美的旨意，也是成为神的先知，列国的先知。然而巴兰却因为选择贪财，成了一个术士，开始发假预言，神没有让他说的话他也说，神没有让他咒诅的他也要咒诅，并且还诱惑以色列，使他们陷在罪的绊脚石里，最终永远沉沦。很多神的先知原本是可以拥有神完美的旨意，成为神国伟大的先知的，然而却为了贪图名利，成了假先知，甚至成了神眼中的术士、巫师。尽管他们自己还认为我是神的先知，殊不知神早就称他们为术士了， 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祷告求主怜悯我们开门的眼睛，现在能认识自己到底在神眼中是个什么，还是好的。不要到那一天耶稣对你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你这个作恶的人，你这个术士，你这个假先知，你这个土匪强盗，那么我们就彻底完蛋了，那就永远沉沦了，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悔改的机会只给活人的。所以我们要经常祷告，不要那自以为站立的稳的，不要认为你站立的就稳，你就需要祷告，我们需要求主来开启我们，究竟我们在主眼中是什么样的，究竟我选择，我已经活了半辈子了，我活着半辈子，我选择的是耶和华许可的旨意呢，还是神完美的旨意，我究竟在往哪条路上直奔呢？我每一天都需要来问自己，需要常常提醒自己，我在往哪条路上直奔，我选择的是什么样的旨意。如果你选择的是神许可的旨意，最终你会奔向审判，如同巴兰一样。我们需要选择神完美的旨意，不要为了一些短暂的事物放弃了神给你的完美旨意。哈利路亚，最终我们会陷入审判里，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谨慎，不要效法巴兰，要效法耶利米。要认识神旨意的参差性，神永远希望你选择的是完美的旨意，不是他许可的旨意。我们上一节课也讲到了以色列人选择神许可的旨意，要吃肉，神允许了他们，让他们吃了肉，结果他们却灵性软弱，以至于倒闭在旷野。你说在旷野受苦了40年，最终倒闭在旷野，吃一点肉有啥用呢？40年的苦都受了，非要吃点肉满足一下肚腹，失去了永恒的归宿，多么可悲。难道人非得活得这么鼠目寸光吗？就不能看得远一点，不能看到神完美的旨意是要带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呢？所以亲爱的家人，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不要做一个鼠目寸光的人，不要满足于神许可的旨意，一定要顺服圣灵的引导，靠着圣灵的大能，与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寻求并且去实现神给你的完美的旨意，哪怕付上任何的代价。因为只要你行在神完美的旨意里，你一定蒙福。哈利路亚，患难中你也会经历神无法测透的丰富的祝福。只要你行在神的护照里，那么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的盼望、你的喜乐、你的平安、你的祝福，那都是满意的。哈利路亚，赞美主，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来祷告。圣灵来开启你，如果你所选择的仍然是神许可的旨意，向神来悔改，每位家人来祷告。究竟我们所选择的是神的什么旨意呢？求圣灵现在来开启我们，每位家人来祷告。哦，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道路，究竟我们是往哪条路上直奔，是巴兰的道路呢，还是神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完美的旨意的道路。哦，主啊，让我们成为你的耶利米。耶利米虽然付上了巨大的代价，甚至独身的代价，并且多次被扔进枯井里，经历死亡，经历逼迫，但是他成就了你给他的完美旨意。哈利路亚，他现在在天国里面成为了天国的英雄榜。主，我也愿在天国的英雄榜上有名，哪怕在地上我也要承受诸多的试炼，诸多的苦难，但是主啊，我的信心有根有基，只要我行在你的旨意里，我就不惧怕。哈利路亚，因为我相信你的旨意是美好的，你的旨意终究是为了成全我，是与我有益的。阿爸父，每个家来祷告，呼求主，求主来开启。乌拉巴拉西，巴卡拉巴西。 需要悔改的向神悔改，现在还是有机会的。引领我们，唯有你能引领我们，圣灵啊，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前方所行的道路，更新我们的思想，让我们与神的话语来对齐，让我们认识神旨意的层次性，让我认识我是行在神的什么旨意里。是的，我愿意悔改，圣灵帮助我，主啊怜悯我，呼求主，主啊怜悯我，怜悯我，不要让我见你那一日被你称为恶人。我愿意现在就悔改，主啊，无论付上任何代价，我要悔改，我要悔改，帮助我，主啊，我不要做巴兰，我要做耶利米，我不要你允许的旨意，我要你完美的旨意。舍得哈拉布什，阿哈拉布什，阿卡拉布什，阿哈拉布什，沙卡拉巴什，阿哈拉布什，阿哈拉什，萨巴卡拉巴什，希拉巴什。主啊，救我们脱离假冒为善，救我们脱离听到不行道，甚至我们说了，我们也能说神的话语，但我们没有行神的话语。主啊，赦免我们的假冒为善，帮助我，主啊，让我成为行道的人。你怕他们是我的主， 好吧，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所定的人生命定，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是美好的，是完美的。阿爸父，我们在这里祈求你，无论付上任何代价，我们愿意顺服，接受圣灵的引领，接受神你的修剪调整。阿爸父，我们在这里说，我们不要你许可的旨意，我们要你完美的旨意，哪怕要付上许多的代价，但这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哦，我的神啊，帮助我，我向你来悔改，求你赦免我浪费了虚度了许多人生的光阴，在那错误的道路上直奔，还自满自足，赦免我的罪，开启我的眼睛，医治我的瞎眼，我要向你买眼药。我们要做老底家的教会，赤身露体还以为穿着得体，明明是瞎眼的还自以为是看见的，主要除去我自以为是自以为意的想法，看到自己的光景，看到我在人生命定中我究竟是通往哪条路的。阿爸父，开我的眼睛，命定我的脚步，我要你给我完美的旨意，我愿意行在其上，无论付上任何代价。帮助我，帮助我，主啊，帮助我，如同你帮助耶利米，帮助我，阿爸父，我要你给我完美的旨意。虽然我虚度了许多的光阴，但是我相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赐给我天国的加速度，高摩我的脚如摩路的蹄，我要快跑进入你给我的人生命定，如同彼得得到圣灵的充满和浇灌，立刻进入他人生的命定。主啊，我也要快速的进入我人生的命定，所以我也求你帮助我与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亲爱的圣灵，我愿意与你发展美好的亲密的私人关系，我要得到圣灵的充满和浇灌，我要得到圣灵的能力。阿爸父，帮助我释放我的脚，进入到你给我的荣美完美美好的命定里，是你完美的旨意里，不要让我违反天上的呼召。阿爸父，帮助我，帮助我认识你给我的命定，并且实现你给我的命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